热，我又开开风。好，早安。
早安。
相信在座的你们都曾经或者正在等候一件事情，也可能等候了一段时间。好像如果你肚子痛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，看了医生，医生怀疑你可能有机会患了癌症，你也做了很多test 抽血啊、电脑素描啊等等。但是说医生说你需要等2到3个星期才知道那个报告，就在你等候这个时间里面，你的心情会怎么样？又或者你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，差不多6个月了，也发了几百封的求职信，但是全无回音，你每天都待在家里面在等，你的心情又会是怎么样？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通常有的反应是可能会着急，觉得等候基本上是单言耽误浪费时间，而至于感到不耐烦，甚至于很急躁不稳定，不断去想我应该做什么，我应该做一点什么令到事情快点发生。也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怎么样，可能我们也不断的去担忧，胡乱的猜想，可能真的是我的癌症到几期了，是不是到末期呢？怎么办呢？我以后怎么办呢？我的儿女怎么办呢？我的配偶怎么办？一直在想，可能用很多的胡乱的猜测应该怎么处理。更甚的就是如果已经等了一段时间，你就会觉得很灰心沮丧，甚至于抱怨的心态都可能出现。弟兄姐妹，等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在今天都讲究效率的时代，我们追求的都是速度效率，什么都要快快快。你都知道快速面为什么那么卖，多人买快速面就是快，几分钟就可以吃，对吗？然而在圣经里面，等候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。单单等候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已经出现过差不多100次，就旧约更不讲，超过1000次。一个不懂得等候的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，就好像我们开车啊，你们开车啊，如果在红绿灯里面，红灯或是黄灯你不停下来，没有什么结果，你冲红灯就会发生意外，对不对？意外就一定会发生。同样的，在我们人生里面都一样，有时我们真的需要等候，不然我们不等的话也会出现危险，为自己造成伤害，同样可以令到别人受到伤害。而诗篇今天有分享的62篇却是一篇有关于等候跟依靠神的诗篇，里面教导我们就是要去等候的操练。我们还没有开始打开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先来个祷告好吗？我们低头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您，等候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，但是确实你一直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要等候，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么等候，我们有时候不耐烦，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等候的操练的重要，以至于我们跟你更加的亲近，更明白你的心意，好让我们的人生比较容易走下去。我们为了这个时间恭敬的仰望，求你的灵带领祝福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等候的操练，62篇是一篇大卫的诗篇，他是在被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写成的。大卫要鼓励所有相信神的人，要把一切的忧虑伤痛跟在困难都交在神的手中，让我们能够安息在的恩慈之下。而等候的时间，等候神的时间有三点的提醒，只是在你们今天的讲道大纲里面 一定有我的，今天的周刊里面已经有我的讲道大纲，你们可以打开来一同去细想。第一个就是在危难当中能够得安稳，然后对了，又在学功课，现在这样。可以 cancel 他吗？不可以 cancel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我来读给你们听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62篇第一节这样说：“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。然而在第五节也这样讲，他说：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。如果单单听我读的两节经文好像没有什么分别，原来在原文里面第五节重复第一节是有原因的，也是从一个 普通的直接跟你讲，而转了到第五节是带有命令的。然而这个命令是大卫对于自己讲的，对于自己讲的，大卫很恳切的急迫的对自己说，要安静的等候神。为什么在两节里面前后有这个分别呢？当然我相信明显是因为诗人所处的境况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大卫说是他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专这个字在原文是有真的要唯独这样做的意思，而等候神，等候神原文是这样，不会读。那英文的翻译大概就是 wait 跟 wait， 它是个名词，不是个动词，只是它要安息在要等候的意思，是表达出一种非常沉默无声的悲痛哀伤，是一种完全的依靠降服在神的主权的表现。这个是很迫切的，大卫告诉自己要专心等候神，因为大卫相信他的救恩，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。他能够在这种平静，在有这种平静，因为他懂得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。可能你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呢？为什么他有？我们看，因为第二节他宣告说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刚才我们尝试过唱这首诗歌，磐石我们都知道是很坚固可靠的很硬的东西，石头。高台是什么？高台就是说你很难去达到的高地。大卫深信神是他的依靠，他的保障，他的拯救，以至于他说我必不很动摇。他的意思说虽然摇摆，但永远都不会倒下，总不会动摇。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。然而在第三跟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到底大卫落在怎么样的境况当中。第三节第一开始就说，你们大家攻击人，以及大卫形容自己是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。墙和壁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保护的吗？如果我们这个露天的话，下雨啊打风就不行，所以墙跟壁都是带有保护的意思。但是这边说什么已经坏了，倒了，快要倒了，歪斜了，就是说大卫在当时是他已经失去了保障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把握，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。因为大卫自身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，是怎么样的情况？就是一开始说你们大家攻击人，表示很多人来攻击他，他的敌人很多很多，令到大卫感到非常大的压力，喘不过气来。而且更甚的，在四节说他们相野要把他拉下来，把大卫从高处拉下来，他们决心要把他完全的消灭。 所以当时大卫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当中。更痛苦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更痛苦是之前说更痛苦的说什么，这种的环境还要到几时呢？原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这个等候危机的时间，竟所谓的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。他们这些敌人一定要把大卫拉下来，他们会用陷害、诽谤、毁坏、造谣等等等等，所以这种人的压力是非常之难抵挡的。弟兄姐妹，也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好像大卫同样的情况，非常的危急，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呢？我们又靠着什么来面对呢？我们会手足无措吗？惊惶失措吗？还是我们要与敌周旋，硬碰到底，拼过的你死我活？但还是好像大卫一样，大卫怎么样？他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只是单单的默默的等候神，由神来处理、帮助跟带领。我们也会在历尽危险跟困境当中等候神的保护吗？或者是在冤枉、攻击和陷害当中等候神的公义伸张吗？大卫不是在等候环境的改变，他是等候神他自己。虽然他面对极大的危险、极大的压力，他仍然能够在困境当中能够安稳。我们是否也在等候当中仍然相信一切在神掌管吗？以及在困境压力之下，我们仍然心中有安稳呢？一般上我们在极大的压力困境当中，我们通常都去想一些解决的方法。我们会怎么样？还击，你不仁我不义，还击，找人联防，或者是去解释、去理论、去平反、去争取，都我没有错等等。而且更多时候我的反应是愤怒，因为我们被攻击、被侮辱，自尊受到损害，我们会惊慌恐惧，因为我们失去保障、失去安全感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这个危机。同样对基督徒，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要依靠神，对吗？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神，我们要等候神。但是每当那个事情越来越急的时候，越来越恶劣的时候，在情急之下，我们就会忘记神，想尽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到处理、来到面对。然而我们要看看大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处理。他在第五节再次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。当大卫越受到压力，在困境当中，他反而是更安静，因为他不是依靠自己，乃是专心的等候神。大卫怎么等候？有三个点。第一，就是独自的等候，我喜欢英文 Wait in solitude， 这是独自的、独处的一个人。如果你们有刚才有听到整篇62篇当中只有两个主角啊，1到8节特别是就是我跟神当中的我的心、我的救恩、我的磐石、我的拯救、我的荣耀，告诉我们只有我跟神中间没有律师、没有超人、也没有其他人的帮助，单单只有我跟神。这个就是独自的等候。独自跟独处是什么呢？不是说只是单单一个人到一个没有人的搞扰的地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劳云神父就曾经这样讲过，太快，劳云神父这样讲过，我们一起读嘛，我觉得蛮有意思。1、2、3，独处时我除去周围的宝藏，四旁的篱笆，没有人给我倾诉，没有人支持，没有电脑，没有聚会，没有音乐，没有律师，只有我一个破碎的我，
一个一无所有的我，唯有在神的时刻，我才仰望主耶稣。
我们看看大卫的独处，他不是临近，而是征战，因为外面受敌啊。但是他静下来，就想到自己是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没有任何的保障，所以他就命令自己说，我要默默无声等候神。当他真的这样做，第五跟六节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。因为他相信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，唯有在独处的时候，等候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我们本来的真相和神的拯救。大卫体会到只有神是他的依靠，他是哪一位能够纵然面对有强大的压力，在危机当中他仍然可以不动摇。大卫虽然因为敌人的阴谋所害，但是他深信情况不会长久，以至于他虽然摇动但不会倒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我们独处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埋怨，我们不是去跟神争论，而是安安静静的等候我们自己。我们也不会专注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，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。在等候里面时间久了，我们更需要等候神，坚持那个等候，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有坚定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在独处的时候能够安息在神里面。第一个是独自的等候，之后就是默然的等候， wait in silence。大卫命令自己说，你都默默无声，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面安静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特别是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舌头它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既可以救主，也可以保护自己，也可以还击，又能够为自己解释，也可以控诉，也可以更加夸大的掩饰我们。但是神却要我们好好学习安静，不要太快的为我们自己的辩护，也不要太快就是顽疾，因为神要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、不可靠、无能跟无助。也就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好像大卫在第七节所说的，我的拯救、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的力量、我力量的磐石、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神是我们唯一的磐石、拯救跟避难所。大卫认定一切都出于神，他是一切需要的来源，荣耀、拯救、力量、安全都在乎神，没有神这一切都是空谈，都是泡影。既然一切都来自神，大卫就默默地等候，看看神什么时候出手来解决我们的困难。第三，不动的等候， wait in stillness。 什么是不动呢？不动其实就是表示我们信任，完全的依靠。就好像我们背着一个人过河，他在我们背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信任我，动也不可以动啊，他不可以在我背上跳舞的人，都是随我带领他过河。不动的等候就是表明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第八节，大卫说，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神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他再次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也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就是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要我们相信来为听我们祷告的神。我们要学习这一位是完全值得我们信靠跟依靠的神。人只有信他的人，随时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把我们的一切的烦恼、挂虑、惧怕都告诉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避难所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你可以安心在里面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好累了， 我们可以来到那个避难所休息一下。避难就是有难处的时候，有患难的时候，可以暂时被避一避，也不会在里面有害怕。原来在等候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要思想神的属性。神是怎么一位神？神是爱、怜悯、恩慈、信实，还是公义的？他一定会帮助我们，而且我们要思想我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，然后默默等候神去成就他的大作为。有不少的基督徒曾经问过一个问题，我们祷告神，神没有立刻回应我们，是否他拒绝或者延迟我们的祈求呢？我的答案可能是，但是更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包括是神的心意跟他的实践。如果是我们需要等候，都是因为神要我们这样，这个都是出于神。其外，神也不一定拒绝或延迟，神有他最好的时间跟时机来成全回应我们的祈求。重点是主权在于神，而且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是最美好的，是最来的是最好的，不是我们说。好像昨天听了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的儿子从小到教会，但去了在香港工作之后，差不多有五年时间，结婚生孩子都没有去教会，五年时间没有去教会。但最近她受到她来到一个消息说，她的儿子带她的还没有信主的太太跟孩子去教会。这个妈妈告诉我，她为她的儿子祷告五年，他从来没有告诉儿子你去啦，儿子为什么去教会啊？不，他没有不断的要求和劝他，默默的等候，默默的祷告。结果神要他等五年，算是短的了，有些听过20多年等候爸爸信主都有。所以就是信心，自己可能不需要做什么，单单祷告就好。神的时间谁来定？这个妈妈吗？这个儿子吗？不是，都是神的时候。所以告诉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，不是我们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跟等候神，正如这一个经文传道书3:11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当然神做每一样都有他的时间，同样神给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一点他都知道。你们有没有怀疑，哇，那么多人，神哪里可以管得了？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？不要问了，神是全能的，他哪里湿湿水啊，知道吗？这个小事情对他来讲。所以诗人大卫提醒我们，在等候的操练是独自默然跟不动的，而且在等候之后也会有不一样的体现。等候的体现第九跟第十节告诉我们，看见人不可靠。我们体现到看见人不可靠，在经文里面提到的卑贱、高贵、财宝、钱财等等，都指向什么？指向人都很渴望拥有的东西，权势、名誉、地位、钱财，很多人都希望越多越好，对吗？因为都认为这是能够给我们安全保障啊。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微不足道，比空气还轻，卷眼成空，都是虚空，都是虚假的，都是没有分量。你拥有它也没有算不得什么，不值得骄傲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更是虚空，都没有。所以无论你我的损失、财宝的增加或者减少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是经文讲的。所以大卫体现到，无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怎么样，你是贫富高低，你的人生都好像风一样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几十年就过去了。而且我们最近跟大家很多跟那几弟兄姐妹分享，死亡是没有年龄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是生老病死的，对吗？所以人生本来就是虚空。但不是说我们不要积极生活， 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去争取这些随时都会失去的人。而且你很有钱，但是离开的时候能够拿什么走？什么都没有。对，而且世上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是都是渺小的、短暂的、脆弱的。当然世上的势力、财富同样不是长久，这些人事物都是不可靠的。而且如果你说我靠我自己的性计、别人的力量而不依靠神的人，他们也好像青烟片刻就消失了。以至于大卫选择是什么？默默等候神的作为。他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小时就不见了。明白吗？我们人生最多最长的多久？最近112还是114岁，最长的最长寿的在日本啊，有一个节目叫120岁，活到120岁。现在把那个年龄不是长命百岁了，长命120岁。所以说人类有可能到120岁又怎么样？我想说老不健康最重要。老好像我妈妈在香港躺在那个老人院不能动不能吃，老她90岁了。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年龄真的是不是什么，一下子都过去了。所以圣经雅各书跟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更短暂的，一片云彩一下子出现了就不见了。这个字就是提醒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当好像大卫一样专心等候并依靠神。第二个体现是什么？Alan 帮我举一举，你有感动。第二个体现 OK， 第一个体现就是明白靠神得力啊。11跟12节这样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都我都听见，就是人力都在乎神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经文说他会，大卫会记住神所讲的话，神是大有能力满有慈爱，他更是因为公义的神，他会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。你知道这句话很重吗？真的很重，也是提醒对我们，神有慈爱一定对，但神也是有公义。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，你没有悔改，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。大卫之可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真的有亲身的经历，他一生都有神的同在。他曾经经历扫罗王的追杀，他儿子的背叛，而基于他自己犯罪得罪神而被神惩罚，把他的儿子拉走。他深深明白到神是大能跟慈爱，而且他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神。大卫提醒我们，在等候里面我们应该依靠的是什么？是这一位在意我们、顾念我们、全能、慈爱、公义、智慧的神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一好像世事如烟的人生里面，要记得我们的能力、慈爱、公义都在乎神，我们要默默紧紧地依靠他。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在顺境的时候、在逆境的时候，都要依靠神的能力和慈爱恩典来度过。好像我们在这个虚幻的人生里面经历神的爱和能力，以至于在环境里面，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得胜。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安静去听一听神的声音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安静，就是我们有太多想的太多东西，我们不能够安静来聆听神给我们所讲的话。当我们真的安静聆听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够体会到圣经的能力不是势力、财富、地位，而是神的能力、慈爱、公义，他会照着个人的所行的来报应我们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怕。依据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样宣告说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1、2、3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对于信靠神的人，这里提醒我们，神有能力拯救帮助，他会加力量给所有等候跟依靠他的人。然后最后了，诗篇62篇帮我们学会三个，你今天忘记其他都不要紧，记住三个字，三个词，独自等候。独自等候，让我们在神面前看清我们的本相，看清我们本身是一个破碎一无所有的人，以及我们转眼的仰望耶稣。第二，默然，默然的等候，不要为自己争辩，不抱怨，认清一切都出于神，在乎神。三，不动，不动的等候，要安静，完全的相信和依靠神。总结，当我们不断的操练独自默然和不动的等候神时，我想相信我们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建议和不一样的结果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再次的提醒，等候是何等的重要，等候是带给我们有安稳，带给我们有平安，带给我们有依靠的心。我们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我自己，学习等候这样功课，因为你应许你从不误时，你的时间是最好的。求你让我们在等候当中学习专心默然不动来的等候你。可能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仍然在等候一些事情发生，等候你给他答案，但愿你按照你的旨意，按照你的时间来告诉他们，他们应当如何去面对。也在等候当中再次经历你的所赐的平安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这样的祷告交托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